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继续看圣经里面我最喜欢读的一段。
不是最喜欢扫罗，我以为你要讲最喜欢扫罗。
哎，这个像是武打小说，像是水浒传，就是从四世纪开始，往后是很热闹的。
对，那边是比较精彩一点，故事性比较强一点。
对，而且这个每一个角色啊，他那个个性非常非常的不同。你看他怎么写这个扫罗啊，怎么写撒母耳，怎么写大卫，那是精彩的不得了。
哎，不过我要提醒蒙哥一下，我们上次可是讲的是有三个功课，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
不要
三个功课，
我把你一拉过去，不、哎，你我们才讲一个功课。
蒙哥现在老了，第一功课是什么？
第一个功课是撒母耳什么国事？
对对对，国法书、
对对。
第二个功课
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听、
第二个功课其实就是耶和华感动了一批人跟随扫罗，那我们就要往下去寻找一下，看看他感动了这批人跟着扫罗，扫罗把他们带成了一个水浒传啊，宋江和多少条36条好汉还是怎么样？
水浒中108将嘛。
哦，
36个天罡星，72个地煞星。
嘿，你们这还搞得真清楚。这耶和华不但立他为王，这个是那时候扫罗是很害羞的人，但是神感动了一群人跟从他，这个是显然他要做的功课。
对。
那我们已经批判过了，现在这个神学院教育的不是说它不必要，而是说它的副作用就是说呢，你把这个神感动的人当成唯一的人，这个唯一的人就跑到你们深山老林里面去跟你学功课，学回来了之后呢，再看神另外有没有感动一群人来跟从他，跟他一起做工，这危险性太大了。
就是说你这个就你刚才意思这不对了，这唯一的人到深山老林修炼以后再回来，这个是不程序不对，对不对？
他也回不来，一般他就到别地方去了，他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去。你看神要拣选一个人，当然从扫罗的我们已经一再说了，就是以色列人硬要一个王来治理他，神就容让他们有这个王，可是即过如此，神立刻感动了一批人来跟从他。撒母耳还在旁边，是不是？还有你看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一般先知啊，去朝拜神，所以撒母耳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有一些根基。扫罗要带这个国家，他必须不单是去读这个国法书啊，尤其要对于现成的这个撒母耳啊，还有神感动的这批人呢、作为资源，作为功课啊，把他这个王国建立起来嘛。那首先我们先回到撒母耳记上，这个就很容易找了啊。一般我们要是读圣经把那句话跳过去，你就不晓得往后该怎么读。第10章第26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这件事我们暂且就不谈他到底是对是错。接下来马上就讲了，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这群人后来怎么样呢？
就没掉了。
到了下一章，第11章第1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你看这个以色列人是很没出息的。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
这听起来是比较那一点。
对，这是显然出于神啊。但是亚比的长老就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我说这个像章回小说，像武打小说，不是很好看的、这个听众朋友没圣经打电话跟我们要本圣经啊，你要不知道哪边好看，蒙哥可以告诉你，这撒母耳记上真的是和水浒传差不多。使者到了扫罗的基比亚， 将这话说与百姓听。哎，那这个从这个基列雅比到基比亚有多远呢、啊？
不知道，这个光这个题目就把我看那个眼睛发愣了。
是啊，这个得回去看看了。圣经后面是有地图的、啊嗯，这个地图去翻一翻，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基列雅比到基比亚还不是一段路啊，还相当远呢、啊。
嗯，那么这七日马上就过去了。
七日马上就过去了。
嗯，
那个基列雅比的百姓已经够可怜了，这个跑到基比亚这个扫罗的家啊，扫罗的家说给百姓听，嗯、百姓就干什么？
放声
而哭、
嗯、
哎，这个我们就值得问了。首先，这群百姓里面有没有所谓神感动的一批人呢、啊？
好像不在，我的感觉是。
哎，至少你没看见有任何的迹象。扫罗被立为王跟没立为王对整个以色列境啊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从这儿可以看出，比如说以色列老说啊，以色列人他知道神耶和华一直跟他们同在，可以这么说，是吧？
哎。
他是我这个话说的不是很准确，我知道，但是你意思应该明白。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根本就没想到耶和华。
对呀、啊，他就是放声而哭，好像没有盼望的人。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信主了跟没信主了，哎，一样。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个大丈夫是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哎，主耶稣在你面前钉十字架，你面不变色那才糟糕嘞。怎么信了主还像是没盼望，什么都不知道的一样？主是你的牧人呢、啊，主做你的主，这时候你怎么能害怕呢？百姓就放声而哭。哎呦，那扫罗在干什么呢？扫罗干什么？第五节来了，扫罗又出场了。
对呀、啊，这每次出场还是蛮精彩的。这个
第一次呢，找驴找了三天找不到。
对。
第二次呢，藏在器具里。
嗯。
第三次呢，他已经做了王了，神感动了一群人跟他回家啊，结果他老兄干什么去了？
从田间赶牛回来，
他这个兴趣可高，
挺有平民特色，你知道吗？
你平民特色没关系啊，你平民特色可以做总统、嗯，但是你得做总统，你不能总统有平民特色，光去做平民，这怎么行呢？
哎，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对不对？
立你做王，还感动了一群人跟从你，你到田间去赶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你最后知道。
嗯，
老百姓都已经在放声而哭，这放声而哭虽然是没出息，但是至少你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错，他还关心他的同胞、嗯、是不是？他还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嗯、他还知道他的仇敌是谁，
嗯，
他还在这个实际的环境里面。这个扫罗干什么呢？赶牛去了，赶牛回来、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不知道，大家都在哭，哎，他只知道问一个问题，百姓为什么哭呢？
嗯，这句话实际上倒是还有点王者之风了啊。
是啊，以前不是有个王嘛，人家跟他说、嗯、百姓都快饿死了，因为没有饭吃，他就说何不食肉糜，不是差不多吗？
嗯嗯，对啊、
为什么不吃肉呢？
这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故事，我好像。
然后众人啊，老百姓需要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那当然，底下就是扫罗直到目前为止最威风的一件事情了。
嗯，
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达达的感动。嘿，这好吧？
好啊。
究竟是耶和华所立的王，是不是？神是守信用的，别人听这个话就放声大哭，你听到这个话就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但大大的感动干什么？
当然带百姓去把那些击败呀。
是啊，圣经马上就说了、嗯、这个神的灵怎么样大大的感动他，同时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事例也是大大的感动他，写成四个字叫做甚是发怒。
哎，你的意思这甚是发怒不是神的灵感动的结果？
神的灵感动他是有一定的结果的。
嗯、
啊，这个神的灵就是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就是我们现在所得的圣灵、嗯、这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应该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也记得很清楚，还没有一条叫做、没有一条叫做大大的发怒，不是一点点发怒哦。
哎，我记得我们上次退休会，我们小贝跟启牧弟兄上去还考考大家
圣灵的九个果子是吧？
对，圣灵结的这个果子，我不知道是九个果子还是果子的九个表现。
一个果子的九个表现，没错。
嗯，我们启牧弟兄还不错，他竟然全部从头到尾一字不顺序也没错背下来了。
那启牧有没有反问小贝呢？
大家说对不对？我们这个小贝弟兄啊，就在这考。 考大家，你怎么知道对不对？你这对的话，那你出来说说看，你这话，你说他这个话对不对？
齐木应该反问他，就是我们节目里面说过，那情欲的事情包括哪些？哈哈，
那情欲事情包括哪些？这个应当在考罗马书。
不是啊，就接在后面讲的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情欲的事情实际上是同样在加拉太书里边，甚至是在圣灵的果子之前的
啊。对，那上面也讲过，
那个你得会背啊。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的，我背给你听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
诶，蒙哥不错，你真的是背的还是看书的？
当然是看书的。
你没翻得那么快吧，我还在没翻到呢。
哎，这你就知道说扫罗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啊，与甚是发怒，这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
哦，这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在他身上都有势力。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争议，你这样说吧。因为这个很明显神的灵大大感动，然后他对仇敌甚是发怒，我觉得这话，
他除非他是对仇敌甚是发怒，不，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然后你再看他说什么嘛，对不对？这个人身上的毛病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到他身上都是混杂的，做王嘛，藏在器具里，撒母耳告他嘛，回家什么话都不讲，这匪徒笑他不理会，神感动的人跟着他不见了，对吧？现在你比大家知道的都晚，神的灵一感动你，你第一个表现是什么？是你的肉体里面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啊，叫做甚是发怒。千万你不要以为所谓与神同怒啊。
哎，这个不蒙哥不说，那我没体会那么深，但是我又还是要跟你讨论一下。那么在这个不管旧约圣新约里面的，比如说摩西啊、约书亚啊，
对，
他们就从来没发怒过吗？或者在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这一些而发怒的表现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请大家要注意的啊，这是一个读圣经的路数。
问题是我没注意到这一点，确实。
这个黑道人物啊，像扫罗这样的黑道人物和白道人物是不一样的。你读《水浒传》也是这样子嘛，是不是？基本上那因为他替这些流氓说话，所以他站的这个立场啊，通通都是反面立场。所以《水浒传》有时候会被禁的，对不对？但有时候会成为禁书，因为这是个造反有理的书。
所以我们毛主席最欣赏的。我们为什么对《水浒传》比较了解或者比较熟悉？就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后期到1974-1975年，什么书都不准读，《红楼梦》啊，什么都不准读，除了革命的书，只有《水浒传》。毛主席专门评《水浒》。
那这个哈，这里面的黑道人物，你千万不要把他什么事情都当成正面来看。圣经里面的白道人物，除非主责备他了，后来的圣经啊，或者使徒的话，也明明的责备他，要不然你稍微小心一点，你暂时把他当成比较有理。这当然是蒙哥自己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立场啊，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但是。就着神的灵来讲，如果那个灵就是我们所承受的圣灵，就是圣经里面一贯的耶和华的灵，那这个大甚是发怒，至少在扫罗的身上不见得是件好事情。他是不是需要这样发怒很成问题。他做王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在他自己身上是发怒，第二件事情呢，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他赶牛显然是赶两只啊，两头牛一起赶，这人可能还力气还蛮大的，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他不是把牛切成筷子来到耶和华面前献祭求告耶和华，不是。你把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说怎么样？大家跟从我去打这个亚门王吗？他因为他羞辱耶和华的子民吗？不是。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他根本没问撒母耳，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还好没事把他人给切开
了。是啊，我觉得
还留有余地。
那你得注意到，当时是没有冰箱的啊。
对啊，那当然没有的。
这个牛啊，切成筷子传送以色列民，他这个血还滴着啊，苍蝇还跟着飞啊。这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
这看上去就蛮恶心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切？为什么他大大的发怒？为什么？
那么这显然跟神的教导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嗯，这么说有道理。
其实这个扫罗跟基列亚比人呢、是有亲戚关系的。
是吗？
对呀。对。
从哪儿看出来？
这倒回到士师记里面去看。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
对呀、
便雅悯支派那个时候给其他以色列11个支派杀了个是落花流水，到最后我简直都要绝了种了。那以色列人就为他们后悔，怎么办呢？又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有谁没有来和我们一起杀便雅悯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一塌糊涂啊，圣经的话就说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就查出有个地方叫基列亚比，基列亚比人没有和他们一同做这个乱。他们就打发了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去，你们用刀将基列亚比人连妇女带儿女都击杀了。那剩下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回到迦南地的示罗。带来的这些400个处女怎么办呢？就给便雅悯人做媳妇儿。
是这样的。
扫罗就是后来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听见基列亚比出状况，那还有话说吗？
对，他实际上就是基列亚比人的后代，可不可以这么说？
很有可能。当初的整个的事情怎么会开始搞到这个地步呢？因为同样的嘛，扫罗是基比亚人，基比亚人在这以前，基比亚人就是便雅悯支派，基比亚人是被杀的最惨的。
对呀、
为什么基比亚人被杀呢？从前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支派的女子为妾，这个妾呢行淫离开丈夫回家，她的丈夫就把她找回来，经过基比亚扫罗的老家遇见一批土匪，这个土匪呢就把这个妾强奸了，那个利未人当时就把他太太的身体啊切成12块传送以色列境，叫大家出来杀谁啊？杀基比亚人。所以这时候你明白了吗？这个所谓的扫罗听见又把牛切成筷子传送以色列境，这个根本就是在提醒大家，当初你们杀我们祖宗就是这么杀的。这个基比亚人和基列亚比人是联姻的，扫罗根本就是基比亚当初那些剩下来的便雅米人的后裔啊。他现在这个牛切成筷子往以色列全境去传送，这个做法哪来的？根本就是当初以色列其他的族来杀基比亚的时候所用的办法，你知道吗？这是文革啊。
差不多，也够血腥的。
这是非常血腥的，这是一种白色恐怖，很可怕的。所以嘛，这时候你再回头看他这个大大发怒啊，里面那个掺杂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肉体的掺杂。他这个发怒是不是真的对着敌人发怒，还是他对以色列人的积怨一并都发泄出来？这很难讲的。底下圣经就说了，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上帝呢，自从他立了扫罗作王之后，已经有一个不更改的心意，就像撒母耳对百姓说的，这个王啊，要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50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
这前面就有言在先了。
你们都要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差役啊。
也可以说这耶和华是任他而行，可不可以这么说？
那当然是耶和华自己立的王，他就继续与他同在。可是这个与他同在并不表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对的，并不表示他这个发怒是对的。他把这个污秽的生了苍蝇生了蛆的牛让全以色列的人都去沾染这个污秽，并不表示这件事情是必要的。你看以后还有谁这样打过仗？大卫这样打仗吗？没有啊，根本不必要。那百姓出来如同一人，然后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我们这个本来要找的什么跟从扫罗的那群人到哪去了？不见了。
那这是谁呢？都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那这仗打赢了，以色列人大大欢喜，然后撒母耳才出来大大的责备以色列。以色列民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这还不算呢，到了第13章，扫罗登基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再请问当初神感动跟随他的那一群人到哪去了？
好像还是没提到。
没提到。
这3000人是另外一批。
是啊，这3000人是另外一批。我们 再往后读，这个以前我们稍微提过了，第十四章第五十二节，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嗯，
这批人不是当初神感动跟随他的那一批人呢？神感动跟随他的那批人到哪去了？扫罗这个家伙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的，他要招他认为是勇士，他看得顺眼的人。
不，倒是有点我们古人那种招士之风啊，是不
是？
是
啊，
嗯，
等到
有能力的人都收罗了。
第十七章，哥利亚出来讨战的时候，从扫罗到所有他的勇士，没有一个敢出去的。神感动的人到哪去了？
嗯，
另外兴起了一个大卫，是不是？那还不算，后来扫罗呢去追杀大卫，大卫躲在山洞里，你就看见第二十二章啊，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他的父亲全家听见了都吓到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嗯，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
哎，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好像
是啊，是啊，怎么在扫罗底下呢勇士都不见了，到大卫底下呢又都成了勇士？那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大卫底下的勇士啊
出身都不怎么样，对不对？
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两个地方记，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能够杀哥利亚的弟兄的，那些加特的伟人啊，六个指头枪杆如织布机的轴照样砍，所以这些人从前根本就在扫罗手下，可是扫罗呢就是没法用他们，因为跟从他们
看都没看到他们可以。
对，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这个第二十二章第六节，你就看见了啊，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啊，哎呦，没有名字的，他就像我们从前的皇帝一样，这个手里拿着枪坐在垂丝柳树下，好像是一个什么呵呵画这个乾隆大帝的，
蛮形象的。
对，你把这个众臣仆左边换到右边，右边换到左边，有没有不一样？没不一样，
没什么区别。
这个手里拿着枪坐在那儿，你以为他很神气吗？当初他就拿这个枪刺大卫，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服侍教会的一个大罪人的，很要命的。可是他能不能够统御领导，他知不知道怎么治理，他还蛮知道的。只是跟神感动他的那一批人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卫就不一样，逃到他这里，一个算一个，每一个在他手里面都成了跟从他与他一同德国的勇士。
嗯，对，
这个是我们绝对需要去好好考虑好好思量的。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出来为主大发热心，你一定要看你的周围，主其实老是感动了一群弟兄姐妹和你一起走，不要轻易离开他们，不要轻看他们，要和大卫学，千万不要和扫罗学。
所以我们讨论了扫罗，接下去再讨论这个大卫，对不对？
那蒙哥是没问题了，蒙哥是
没问题。
我们开头会讨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把银子藏在地里边的仆人，把家业给他活埋了，把羊群都给他活埋了的仆人，在主前是没办法交账。
对啊，那就是说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人。
嗯，因为他把他埋了嘛，他是不是仆人？他是，他做事没有，他做了。他也没去杀人放火，也没去做坏事，是不是？扫罗一样的，扫罗有没有奸淫？没有吧？
哎，但是大卫犯过这个错误。
对啊，扫罗有没有抢人家的妻子？没有吧？扫罗有没有像所罗门一样建了一个豪华豪华的宫殿，娶了多少的嫔妃？
哎，是好君王了，从这个角度看。
好君王了，他对他手下的人很好啊。
嗯。
你看二十二章第六节，他就接着说了，他的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圣经两次提到这话，就叫我们注意啊，扫罗怎么治理他的教会，他这么搞的。便雅悯人呢、啊、你就知道他剩下都是他的老乡，对吧？与他亲近的人。真的、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这是犹大支派的、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就看看。
哎呦，哎，这个我平常读圣经读这个根本就没读出这个味道来。
读得太快了、对吧？
哎，读太快，主要是看故事这样看过去的。
前面有个线索嘛，神感动他的一批人到哪去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打出来。一直到扫罗死你答不出来。 你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神感动的那批人呢、啊，后来都被感动去跟从大卫去了。
对啊，他特别的讲便雅悯人呢、啊，我们平常一般讲来的叫以色列人呢、啊，对不对？
是啊，
嗯，他这根本就没有整个以色列民啊，
这根本全部都是他的浙江老乡。
哎，对啊，要么湖南老乡，要么上海帮。
是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啦。
好的，
哎，不要忘记这个星期六啊，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哈满福华人教会在 Manville 这个地方有个中秋音乐晚会，白剑你能去吗？
估计能去啊。
那好啊，我们再说 Manville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Pearland， 你从 Barry Miller 中学沿着1128往下开五分钟一定到了，这路上风景美丽，好像世外桃源一样。我们用的地方是 Manville First Baptist Church，要是不知道怎么去，欢迎您打电话来 281-561-9747， 我们会有人告诉您。这次的节目除了诗歌信息之外，主要是针对家庭啊。我们的同工 Kim 弟兄会讲一讲作为一个像 ABC 的小孩在中国家庭长大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还有孝范弟兄会讲一讲信主对他婚姻关系的影响。那当然我们还有袁建弟兄为我们唱一些，哎，我相信是您没有听过的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很好听的诗歌。那那天呢因为第一次办所以不知道人数，没有晚餐，可是有丰富的中西茶点在会后招待。
哎，是不是有月饼呢？
来的人很多的话就一定有月饼，不过呢就切得太小你可能看不见。
我要向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